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三军未发，粮草先行。在打仗之前，士兵还没有出发，粮草就要先出发。那这个粮草先行并不是说粮草就要走在前面，而是说为将者，作战指挥的人必须要先规划好这些粮草，做好打仗的准备，而不是贸然的将士兵往前线送，要有整体的布局规划。那我们是法律护身符节目，不是军事节目，讲的当然就是指法律诉讼的层面。那在诉讼前，你是不是有先想好你在面临这个诉讼的时候所要花费的成本、律师费、裁判费，还有你的证据到底齐不齐全，你的律师找好了吗？你有先把这个诉讼的案件可能的走向有问过律师吗？如果都还没有，那我会建议你不要贸然的说要提起诉讼。我常常看到有些当事人在气头上会基于意气之争，直接要跟对方呛说要法院见，或者说我一定会告你。那最后问了律师之后，律师跟他说这个告不成哦，你的证据太薄弱，或者律师跟他说你这个胜率不高啊。那结果当事人自己很难接受，因为话已经讲太满了，那也都呛过对方了，那但是话讲出去就收不回来了，那这个时候才要去把话圆回来就很尴尬。那怎么办呢？都已经讲了，那告也不是，不告也不是，让自己陷入这个两难。或者是有一些案件是告的赢了，但是诉讼的成本可能会非常高。比方说有一些案件它可能是要经年累月去打的，好像是医疗诉讼，特别是要透过鉴定的这种医疗诉讼，或者像是分割共有物，要土地要分割，这种案子有时候共有人多，那大家要分割主产，那分割共有物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割方法。好，那整个诉讼打下来，人多嘴杂，每一个共有人有的要这样分，有人要那样割，好，有人说要把整块土地拿去卖掉，有的人说不要卖主产，大家纷纷扰扰。那一个诉讼一审，像这种分割共有物的诉讼，可能一审就要打个一两年甚至更久。好，因为像这种分割共有物的诉讼是要把每一个共有人都通知到，让他知道这个案子要进行了，要分割大家的共有物了，那这个程序常常就会花很多时间，那整个诉讼打下来又要很久律师说因为这样子要打很久，所以收费会比较高。哇一开始要呛说如果谈不拢我们就打诉讼，最后一听到律师报价又丢回去了。所以我们律师界，我看过有人讲过一句话，就是报价即止讼，报价即止讼，就是说律师一报价诉讼就不打了，就开始听到律师费这么高就算了算了算了，不告了不告了。所以律师报价报高一点，是不是对于这个疏解讼援反而是有帮助的呢？那这当然有时候是我们律师界的自嘲了，就自嘲说你报价报比较高，就把当事人吓退了。但是律师报一个价格，大部分律师报一个价格不是乱报的，都会考量到说律师的职业成本，那律师的付出的心力，在一个案件里面要花的时间，甚至说案件的复杂度，那还有整个收证的过程跟当事人沟通的过程。有的案子他不只要打得久，而且当事人多，当事人多，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这种分割共有物的案子，或者有一些诉讼他的案情是没有潜力可循的，那律师可能要花更多心力来去论述，来去陈述，来说服法官，这些过程都是律师他要去评估的。那评估过之后报了一个价以后，这就是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还不是只有律师费，还包含裁判费。那所以呢，我们才会讲说三军未发，粮草先行。有时候你不应该把话讲得太满。那在美国 see you in court 就是直接呛说法院见，在美国就是说是这样子在台湾就是说我已经告死你，或者说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或者说等着进监狱吧。那像这种都有人讲，其实话不要说这么满，因为在你咨询过专业人士以前其实你可能不晓得你这个案子的胜败率大概多少，也不晓得你要花多少的诉讼成本。毕竟打官司不是不用钱的，那这个律师费、裁判费、收集证据的心理都非常的耗人心智，耗人金钱。那当然你不打又不行，有一些诉讼 是真的是最后不得不进行，那法治社会终究当双方有纠纷的时候，最后就是由法院来去做定夺，不管你喜不喜欢接不接受，在法治社会就是如此。那我会建议，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先不要动辄去呛人说你要提告。那特别是有一些诉讼案件，你一开始就先呛要提告，反而是对你自己不利。比方说你现在就要抓你先生的外遇或抓你太太的外遇，那你就不能打草惊蛇嘛，你还要先问过律师要怎么合法的收证，不要弄到后来自己反而遇上这个妨害秘密或者是说侵入住宅这样子的问题。那甚至说在过往还有通奸罪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去破门而入去抓奸，那现在没有通奸罪了，那但是有一些人在抓奸或抓外遇还是有一点冒险，这些其实在律师看起来都很有可能会导致说让你自己陷入比较高的法律风险当中。比方说你去破解配偶的手机，要登录看看他的手机里面有没有别人的小三的这些亲密裸照，或者是说偷偷登录别人的 email， 或者说要偷偷登录别人的 line 去看有没有挟私简讯，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会构成违法。那当然法律上它还有一个不征收证权，这个我们在25集的时候有讲过。那但是你还是要注意，在你没有特别有把握的时候，你不要打草惊蛇，要先问过律师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收证。那也不要把话讲太满，甚至有时候你话讲太满可能会让你后面的诉讼方向都受到自己原本讲过话的牵制。比方说像有一些人他喜欢自己先寄存证信函，存证信函要写的特多，里面呢把对方对各种不是批评的体无完肤，但是真正法律上要寄送存证信函的原本的意义，存证这件事情没有做到，只是寄存证信函去乱骂对方，骂越多呢讲了越多，那反而不见得有利。特别像是有一些诉讼案件，你讲的话日后法官也会作为参考的。比方说像是你要解雇劳工，你嫌这个劳工这个又懒又能力不足，那依照劳基法不能胜任工作是可以把它解雇的。但是呢所谓不能胜任工作这件事情是有可能被挑战，就是劳工如果说我怎么会有工作能力不足的情形不服，认为你解雇不合法，去提起一个劳动诉讼争执解雇不合法，那这个劳工到底是不是合法解雇，就要去看他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的不能胜任工作。那但是到诉讼中你就不能再去转变说哎呀这个劳基法还有其他解雇事由，比方说业务紧缩这个解雇事由来去要求解雇，那你解雇的理由就变来变去，日后就没办法让法院好好的检验，那法官会质疑你一开始的解雇事由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那这些都是你在发存证信函在跟对方接洽或者是说在呛话的时候要先多思考的，而不是说反正到时候打诉讼再说，把诉讼看得非常简单。其实如果说你是最近有法律纠纷的人，你一定要切记，其实打诉讼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甚至我可以说是很对当事人来讲是很麻烦的事。对律师来讲，当然律师常常在打官司，常常在上法院，那这个也是律师接案收入的来源，那所以律师当然不会觉得说诉讼很烦，那但是对当事人来讲，你要先想清楚说这个诉讼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提，不要把告人或者说法院见状的话放在嘴边，对你不见得是有好处的，甚至还有可能激化对方的反弹，本来有机会谈和解，最后却因为双方情绪越来越高涨，最后却真的就不能不上法院了。那所以呢我们这一集要讲三军未发粮草先行，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于打诉讼能够有一个体会，是说它就像打仗一样，需要做整体的规划，包含诉讼成本、律师费、裁判费、证据的齐全度，你都要先想过。那在这过程当中当然呢，你先找律师，律师可以当做你的诉讼总指挥，甚至是战前总指挥，战争之前，不是战争前线，是战争之前的总指挥，帮你盘点所有诉讼所需要开销的费用、时间、成本， 甚至你的法律风险胜败数的可能，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也是律师非常重要的价值。那我常常跟大家讲，不要说为了省钱不愿意付咨询费，不是说我在帮律师打广告，而是说律师啊，其实很珍贵的一个资源，一个功用其实就是在于帮你评估诉讼的风险。如果花了6000块，一小时6000块这样的咨询费，能够让你了解到说这个诉讼能打或不能打，其实我会认为非常有价值。因为你花6000块可能节省下来1-2年的诉讼成本，时间成本跟一个省级的律师费，甚至说相关的败诉风险。所以这种钱不能省。那律师的诉讼前的评估盘点，也能够让你对于自己现在的处境更加了解，而不是只是说律师到底是要战要和，你赶快说。甚至有时候其实案件是非常复杂的，还有以战逼和，甚至说有一部分战一部分和，这些都需要全体的规划。那也需要律师跟当事人沟通，而不是说冒冒然的就直接呛说要告对方啊。最后呢，这个台湾话叫最怕裸得拍手回，话都已经讲出去了，那你是告还是不告就非常尴尬了。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要告诉你的是，三军未发粮草先行，在打诉讼前一定要先盘点好自己的优势劣势，诉讼成本、律师费、裁判费、证据齐不齐全，那律师找好了没，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透过律师的咨询来帮你评估。那另外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的书籍，我有出书。我之前在2年前就出一本讲这么多证据类，跟着律师合法收证有效举证，这副标题很长，它书名就是讲这么多证据类。这本书是市面上第一本以证据的角度切入的法律书籍，那写的白话浅显易懂，也承蒙各位读者跟听众朋友支持，那卖完了，所以今年我们又再版了。那今年再版有增加2个章节，就是医疗纠纷的收证跟保护令的收证，这两个章节是新的章节。那这一次再版呢，增加这2个章节，等于全部总共22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虽然说我们书中是用案例的故事，但是这些案例故事都是真实的法院的判决所改编的。透过这些法院改编的案例，我想要告诉你怎么样的合法收证。因为很多人会跟你讲这些法条怎么规定，这些法律是怎么解释，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到底哪些收证方式是合法的。比方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未经对方同意而录音，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拿起手机对对方拍摄，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录影收证，这些呢都能够让你在诉讼前拥有充足的粮草、充足的证据，让你在委托律师的时候已经能够让律师拥有充足的弹药跟武器去打一场胜仗，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知识。那这本讲这么多证据呢的购书连结，欢迎大家购买参考，作为收证最重要的一本工具书。好，那这一期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奇律师，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